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所以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面，文本在传抄的过程里面，
如果两种还不一样的文本都同时存在的话，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最要用心听最要用心学习的学习派。在学习派里面呢，学智和我们在一起，他一直给我们带来一个系列节目叫他赐我们圣经，现在是旧约篇。那我们先跟学智打声招呼。你好学智。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继续下去的是什么呢？学智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我们就还是像新约的那个节目一样，今天就是来讲这个旧约文本鉴别。实际上如果听众还没有听过这个他赐给我们圣经新约篇的那个文本鉴别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去听一下。因为今天我们讲旧约的文本鉴别，那些技术上的细节我就不会再展开再重复的讲。
是是是，那这里也要说一下，就是学智在我们中间做的这个系列他赐我们圣经呢，分新约篇和旧约篇。那新约篇已经完结了，那我们把它放在我们深度饭桌派那个节目资源那个里面，它有一个系列的组合，你点进去就会看见他赐我们圣经新约篇。那当然我们这个旧约篇完结的时候，我们也会做成一个集合，把它放在节目资源里面。对，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播。那学智，那你就继续带领我们来进入这个文本鉴别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吧。
好，谢谢。讲到这个文本鉴别，实际上任何一本古籍呢都会涉及到文本鉴别，因为古籍呢它都是经过人手的传抄流传到今天，所以在传抄的过程里呢它一定有传抄上的这个错漏，所以这样的问题呢需要借着文本鉴别来发现来恢复。所以呢旧约的文本鉴别也是一样的。那文本鉴别这个词呢，就是所谓的鉴别呢，就是在英文里面讲呢叫 criticism， 文本鉴别叫 textual criticism。 那 criticism 这个词呢我就是要强调的讲，就是大家一般会很直白的理解为是批判哈，
对，
所以文本批判实际上它不是讲这个批判文本本身哈，这个criticism 这个词呢是在当时的语境下面使用的。当时的语境下面呢，它的意思呢实际上是 analysis 或者是 investigation 的意思，就是分析或者是调查研究那个意思。所以就是说基本上是对于文本本来应该呈现是什么样，它做一个分析做一个调查。所以旧约的文本鉴别也是这样。那我在做新约文本鉴别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是实际上回头去听了一下，有一个口误呢，就是我是讲我们要回到原文本身，实际上应该不是说回到原文，是说回到原文的文本，或者是回到原本，或者是说回到原稿原件，是那个意思。所以就是说我们是要尽量借着文本鉴别这个工作呢，我们能够恢复那个文本原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主要是因为在传承过程中是不是就原稿本身是丢失了的？
对，原稿今天都没有，就是新约的原稿没有，旧约的原稿也没有。
对。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尽可能的借着这些抄本来恢复那个原稿的那个原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文本鉴别想要达到的工作。当然旧约的文本鉴别相对于新约来讲它的挑战性就更强一些。
对对。
因为旧约的文本它经过了更长时间的传抄和使用，然后很多地方呢是留下了就是说被更新的那个痕迹，就是说像新约的文本呢，从这个新约文本的形成到我们所能拿到的最早的这个抄本，中间间隔的距离不是很远，差不多就是100年之内，短的呢就是差不多50年之内。所以就是新约的原稿本身呢，它被人有机会去重新加以更新的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小的，但是旧约不一样。
就是新约我们更可能的看到它原本的面貌，就可能性更大一些，对吧？
对 对，旧约是，如果大家去仔细的去读旧约，大家是会发现这些文本被更新的这些痕迹。当然这些被更新的痕迹本身说出来实际上是这个文本要怎么样更适合当时的读者他们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这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让大家能知道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旧约的文本有被更新的这个痕迹。比如像大家读创世纪14章14节的时候啊，就是讲到这个亚伯兰的事情哈，14章14节这么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把318个生在他家中受过训练的壮丁全都出动去追，一直到但。好，这边我就是跟大家就是强调这个地名哈，他是说一直追到但这个地方。那但这个地方呢，在约书亚记19章47节呢，他说当但的子孙失去他们疆土的时候，就上去攻取利善，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得了那城，住在城中，以他们祖先但的名字将利善改名为但。好，这个时候约书亚记大家就知道这个城市原来叫利善，后来被改名成但。为什么会被改名成但呢？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因为但的子孙他们失去他们原来分的疆土，所以他们去攻取了利善，然后得了那个城，住在那边，所以那个地方叫但。所以你从这两段经文的比较，你能知道就是在创世纪亚伯兰去追赶把罗德掳去的那帮人的时候，他追到但。那这个时候讲到这个但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说这个字呢是被更新过，就是说是为了适合当时的读者认识但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在亚伯兰的年代他应该不是叫但，但是那些读者是生活在已经知道这个城市叫但。所以为了读者的需要呢，就是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更新成为但。那这个也可以从士师记里面能够看得出来哈，士师记就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信息。士师记的18章29节这么说，他说并照着他们祖先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这城起名叫但，原先这座城名叫拉益。这个就很有意思哈，在约书亚记里面这个城叫利善，在士师记里面这个城叫拉益。你就可见哈，这个城市在历史上它的名字是可能不止一次被改动。
对，
所以呢在创世记里面就是直接把它称为但呢，是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所以这种情形在旧约里面是比较多见，特别是地名。地名经常大家读的时候你会留意，他说读到一个城市啊，这个城他说原来是叫什么啊，那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有可能这些地方就留下了那些编纂的或者说抄写旧约的人，他们为了当时读者的方便和理解呢，他们会加一些他们自己的注解。所以旧约文本呢是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新约的文本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小。因为新约文本从形成到我们拿到的最早的抄本中间的距离相对来讲就是一两代人的这个时间，旧约就很长。那旧约的文本我们所能拿到最早的文本就是说比较全的文本，那就是讲到死海古卷差不多是在公元前一到三个世纪的时候。那旧约文本如果大家认为是摩西五经，比如像是认为是摩西他最早来这个写这个文本的话，那差不多是在公元前将近就是1500年左右的时候。
对，
那所以你就知道中间已经间隔了就超过1000年的时间。所以在这1000年的时间里面，文本在传抄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些需要被更新的地方，因为就是说地名啊都改了，就是说这些读者他们已经不了解那个原来那个地名是指代的是什么，所以他们需要被重新写上新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个是旧约文本和新约文本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就是说它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的传抄和使用。
是，
然后呢这个死海古卷本身呢也给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启示，就是死海古卷里面发现的这些旧约的文本呢，它有两种文字写的。一种文字呢就是所谓的古代的希伯来的文字，就是 他们被掳之前所用的那个文字呢，就是有点像楔形文字，就是三角形那样的一个文字，这是他们的字母的样子，就古代希伯来的文字。还有一种呢，是他们被掳之后用这个巴比伦当时的那个通行的亚兰文所写的那个文字，那个文字我们是称它为方块字，就是今天我们的希伯来的这个字母呢，就是都是方块字，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四方的形状。
嗯嗯，
所以这两种文字呢，在死海古卷里都发现了。所以呢，可以知道呢，就是死海古卷里面这些文字，它们是在不同年代形成的。当然他们相比原稿的这个时间来讲呢，当然就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时间跨度。
对对，
所以这个是旧约文本的一个特点吧。对，然后它和新约的这个抄本相比来讲呢，就是旧约文本的抄本的数量，特别是古抄本的数量，就是说比较接近旧约原本形成那个时间。当然我们讲接近也是超过一千年的时间，
跨度了一千年。
对，就是古抄本的数量是相对很稀少的。
对，
就跟新约不一样，新约的抄本数量非常大，而且有些抄本是非常接近新约原稿它形成的时间，所以相对来讲，我们对于新约文本鉴别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就是说把握度就比较高一些，我们就能基本上可以知道很准确的还原成为新约的文本应该是什么样。但是旧约相对来讲，我们这个古抄本的数量就很少，然后又古抄本本身它距离这个原稿的时间又很长，
又很长。
对，所以这相对来讲呢，就是文本鉴别的一个问题。当然这种问题不光是旧约存在，就是基本上任何古典文献都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像我们现在读的所谓的希腊人的圣经，就是他们的荷马史诗。
荷马史诗，
对，公元前差不多八世纪左右啊、完成的这个荷马史诗，比如像伊利亚德或者奥德赛哈。奥德赛他那个最早的抄本，可以是追溯到公元后第三世纪，有一块泥板，在那块泥板上有十三节的这个奥德赛的文字哈。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古典文献都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当然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抄本的数量比起圣经来讲就更少，因为圣经是有一个团体一直在那边做这个工作，就是因为这个团体它是有这样的宗教信仰，而把圣经是作为他们宗教信仰里面非常核心的内容，所以他们这个传抄的工作一直延续下来。所以相对来讲，旧约的文本就是说被保存下来，从数量来讲，跟其他古典文献比起来还是多的。当然跟新约比起来它就显得很少。
对对对。
所以在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刚才说到死海古卷，死海古卷是不是目前能找到的就是旧约的抄本最早的了？
旧约抄本来讲，死海古卷不能讲是最早的，但是应该是讲最丰富的。相对丰富程度来讲它是最早的。死海古卷它是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到公元后第一世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内，然后它有多个类别。实际上最早的就是我们现在能知道的这个抄本哈，那应该是能够追溯到公元前差不多六七世纪，但是那个抄本内容很少很少，就有点像荷马史诗我讲的这个内容非常少。它呢就是存下来的呢只有三节文字，就是在民数记六章24到26节，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旧约的抄本，这个是在公元前六到七世纪，
而且只有这么一段话，
就这么三句话。这个是最早的。当然就是跟死海古卷就没法比，死海古卷保留了很多非常全的旧约的书卷，比如像以赛亚书，它是全本66卷都保存，而且保存的不止一个版本，它是保存了好几个版本，所以也是方便我们对于不同的版本做比较。所以死海古卷是非常丰富的，它可能除了以斯帖记它没有保存，那其他的有一些保存的内容比较少，比如像 以斯拉和尼西米他们是两本书是算成一卷的，那我们是找到了以斯拉的一些残片，就是不全了，那尼西米本身没有找到，但是我们会知道以斯拉和尼西米在一起，那只是他可能是就是说就是遗失了，但是不代表说他不存在，就是这样。所以死海古卷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全的这个抄本是公元后1008年的列宁格勒抄本，所以你就知道有了死海古卷是把旧约的文本的那个抄本一下往前推了至少1000年。
对对对，
这个是了不起的。
对，就是你刚才说死海古卷的时候啊，我就搜刮了一下我的这个资料存储库，就是我的脑袋。我印象当中哈，就是死海古卷最著名，就我能知道的，就好像它比较多的就是那叫但以理书，是吧？我还以为
但以理书，
对，我还以为死海古卷就是发现了但以理书了。
啊，不是。
那现在听来，原来
旧约的所有的书卷，它基本上都发现，除了以斯帖。
哦。
嗯。非常非常多，几百卷，一共是
几百卷，
两百多卷、
哦、
嗯，所以它死海古卷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哦、
对于我们对于旧约文本的认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嗯， 嗯，太好了，那我今天真是又拓宽了一下的知道死海古卷。我一直认为死海古卷只是但以理书，因为讲有个牧羊的小孩去找羊，扔了个石头去探路哈，就听到瓦罐的破碎的声音。
对对，
发现了，
那是对、
嗯、
那是发现的这个经过哈，是那样，1947年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时强调但以理书，可能就是因为有些人不相信但以理书是很早就已经写成的。那他们觉得但以理书可能是公元后才写成的哈。那这个死海古卷发现但以理书呢，就表明说但以理书所写的那些确实是预言，就是说是在事件发生之前他已经就写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死海古卷它的发现就非常有价值哈。
嗯。
所以因为旧约文本它相对来讲比较少，而且离原件形成的年代比较远，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在做旧约文本这个鉴别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用旧约文本的翻译本，就是说我们不光用旧约文本抄本，而且需要用他们的翻译本。那最主要的一个翻译本就是希腊文的74译本。希腊文的74译本呢，是差不多在公元前第三世纪开始翻译摩西五经，后来又陆续又把律法书都翻出来，然后又很多的著作类的书，就是我之前讲到这个旧约文本来讲的，这个犹太人是把它分成三类，就是我们基督教新教是把它分成四类，我们是把它分成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是诗篇著作类，然后是先知书。那犹太人是把它分成律法书，然后是先知书。先知书就包括了前先知书，就是我们讲的历史书，然后后先知书就是大小先知书。然后还有就是著作类，他们分成这三类。那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呢，后来是把著作类也翻了，先知书也翻了。大概都是在就是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这个翻译的工作，而且当时因为犹太人是生活在这个罗马的统治底下，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多人他们已经不会用希伯来文看读写，他们是用这个亚兰文，然后希腊文基本上是他们的第二语言，所以他们很多人是用这个希腊文的74译本，特别是新约的作者们很多都是用希腊文的74译本。那新约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差不多 80% 以上的机会都是用希腊文的74译本，而不是用希伯来文。
那我这就有个问题了，那因为新约有引用旧约的就是74译本，那其实某种角度也就证明74译本是比较靠谱的，那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的研究呢，文本研究呢？
对，很有意思啊。我们一讲这个74译本，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译本哈，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译本，它也是很多个译本，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译本。那公元前最早的这个译本当然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个时候的译本，那流传到今天的74译本实际上就是我们手里能拿到的是公元后差不多5世纪的 74亿本。但是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这个74亿本也比那个公元后1008年的列宁格勒希伯来文抄本也要更古老，更古老差不多500年左右。所以相对来讲，希腊文的74亿本也是很有价值，在文本鉴别上也是很有用的。而且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吧，就是希伯来文大家知道，就是它本身呢，最早的时候呢，它是只有辅音，它没有元音。就是作为文字来讲，当然它作为这个语言来讲，它是有元音的，就是你读的时候你当然是元音会放进去，但是作为写作，作为文字来讲，它是最早的时候是没有元音的。所以呢，一个希伯来文的字呢，相对它的那个长度是短一些的。希腊文呢，因为它有元音在里面，所以它的长度是比较长的。而且希腊文最早呢，它都是全部大写，全部大写呢，就是显得就比较大嘛，就比较会长度比较长。还有一个呢，就是希伯来文本身呢，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动词呢，基本上可以放前缀和后缀，导致这个动词可能就一个字，它可以表达一句话的含义。就是它可以把主语和宾语都放在这个动词的前后，所以呢，这个希伯来文是非常精炼的，它很短。所以比如像大家了解的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这些呢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本里面，它就写在一个书卷，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只是一个书卷，列王记上下只是一个书卷，历代志上下也只是一个书卷。但是当他们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就要一分为二了。因为希腊文比较长，对，它有元音，然后单词也很长，你知道，所以它就必须要分成两本。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撒母耳记上下，这都是因为希腊文其实是一本的缘故。74一本就是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当然当时它分的是称为列王记一二三四，撒母耳记上下就是列王记的一和二，然后列王记的三和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列王记的上和下。这个是希腊文的74一本的这个特点吧。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是当旧约文本鉴别的专家来比对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本和希腊文的74一本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特别是哈，像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一比较呢，希腊文要比希伯来文呢要短，就是说从整个文字要短1/8，1/8差不多就少了2700个字。而且呢，
怎么会这样？不是说希腊文多吗？
对， 对，希腊文从文字本身来讲多，但是就的这本书，从耶利米书这本书来讲，它短，短呢不是说因为它文字的结构的原因哈，是因为它的内容，它内容上它少了很多东西，就是说有些内容在希腊文的这个耶利米书里是找不到的。对，而且不光是内容上少了，而且结构上也不一样，就是说耶利米书这个文本就是先要写什么，接着写什么，最后写什么，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带进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到底这两个文本哈，到底是哪个文本是在先，哪个文本在后啊？那就是说到底是谁抄了谁的哈？那后来呢就发现了死海古卷，但是死海古卷发现以后呢，发现死海古卷里的耶利米书呢有好几卷，其中有三卷耶利米书是支持希伯来文的那个文本。但是也有一卷呢耶利米书是支持希腊文的文本。所以这个是说出什么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出来旧约文本在传抄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是逐渐的可以说从一个文本发展成为了多个文本。多个文本同时存在的，只是希腊文是拿到了一个文本来翻译，
其中的一个哈，
对，希伯来文呢是用了另外一个文本。那这个死海古卷它就是说出来，很可能这两种文本是当时都存在，而且这两种文本当时本身来讲就是没有一个好，一定是哪个对哪个是错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真正来讲，在古代人的概念里面，他们重视的确实就是说文本要传达的含义， 它不是说文本这个文字到底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这个文本要告诉我什么，这个文本神是向我说什么，他要我做什么，是这种概念，跟我们今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字到底哪个字是对的，它不是抠那种字眼，因为对文本传抄不可能是不会差的，你知道一定有出错的地方，所以他们是承认这样的一个现实的。
但是这样子会带来，如果两种还不一样的文本都同时存在的话，那我们今天说圣经的无误，就比较这个比较尖锐啊，这个问题。
对，这个还有历史还有很长，我只是开一个头哈。那讲到圣经无误，可能就是完全另外一个话题。那圣经无误，这个无误到底是什么含义上的无误哈？是不是文本完全和原稿一致？从这个含义上，这个无误应该是不现实的哈。那我们之前就讲了，这个无误实际上那个概念是从神学上，就是从圣经启示这位神，神他自己的特性，神他自己的意念，他的计划，他要在人中间所采取的行动，从神拯救人的这个救恩历史这些方面来讲，他是无误的。那从其他方面，他比如像在展现当时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底下哈，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出入，是可能会有的哈。那我讲为什么可能会有的，就是因为这几个文本哈，他们接下来有不同的命运。那就是辞海古卷呢，它里面就有相当于它支持其实是一本，它也支持希伯来文的这个文本，而且呢它还支持另外一个文本呢，就是所谓的叫撒玛利亚摩西五经哈，就是撒玛利亚人在旧约王国分裂之后哈，不是北国就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建国都，然后他们在那边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神，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摩西五经，他们那个摩西五经也是希伯来文的，但是他的摩西五经跟我们讲的摩西五经就是说内容上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死海古卷呢，就是说它也有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摩西五经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哈。那到了公元以后135年，就是犹太人第二次反抗罗马人统治失败之后，就只剩下了一个希伯来文的文本，就是我们今天拿到手的这个希伯来文的文本。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死海古卷本身呢，它是被封存在山洞里，当时的人就是不知道有这个死海古卷这回事儿了哈，因为它封存了差不多将近2000年才又重新被发现，所以在这个2000年的历史长河里，它还是没有影响力的。
对。
那74译本呢，因为是被基督教使用哈，那教父们都普遍的使用74译本，新约的作者也普遍使用74译本，所以呢犹太教认为74译本是不可以用的哈，因为是被基督教用来讲到弥赛亚，讲到这些哈，所以他们就基本上放弃使用74译本，他们又找人重新再翻译希腊文的译本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74译本呢，它也就没有在犹太人中间再流传下来，所以在犹太人中间流传下来的就只剩下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希伯来文的文本，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讲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吧，也是一个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学制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周边的这种信息确实比较扩充脑容量哈，很多都是我没有听过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饭桌派是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再见。
好，再见。
Thank you.